下午好，欢迎大家拨入我们 S Council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解析2011年最新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及企业关注要点的电话会议。我是 S Council 的周毅主持人，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那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 Ge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我们也知道，随着6月30日个税修订草案中获人大通过，争议长达半年之久、万众瞩目的个税修订案终于尘埃落地。最新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国务院600号令也于近日正式出台。条例在正式确定个税起征点为3500元的情况下，明确将原外籍人员附加减除费用标准从原先的2800元调减为1300元，保持外籍人员每月扣除额4800元不变。此外，也就是在昨天，国税总局又颁布了关于贯彻执行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有关问题的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64号，46号，进一步明确了纳税人2011年9月1日含以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适用税法修改后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那在今天的电话会议中呢， S Council 再次邀请到了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处张磊副处长，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国家最新出台的个税实施条例600号令和执行细则46号公告，并简要阐述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个人终止投资经营收回款项以及代开货物运输业发票个税预征率的41、44号公告。同时，大家如果对展销业赠送礼品的财税50号文依旧存有疑问的呢，也可以在此机会进一步与我们的张处进行沟通。需要提问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13，我再重复一下02162705678-1013，与 S Council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那这次会议呢，我们 S Council 的副总裁谢学涛先生也一并参与到当中。那现在借此机会想听一下哈林，您对就是最近新出台的几个文件会有一些怎样的看法呢？
谢谢，非常感谢主持人。借这个时间点先跟大家谈几分钟我个人关于这个近期个人所得新政策的一些看法。因为刚接到张处的通知，因为他正在一个紧急的会议当中，应该这个会议在15分之前可以结束，所以我们5点15分可以接入他。大家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个人所得税政策变化在今年的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时期。大的方面主要是说这个连最基本的个人所得税法都做了改变，那么实施条例也是刚刚出台。那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告。那每一年从去年开始，国家税务总局对新发布的重要文件都是以公告的方式来昭告天下。那事实上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一共发了46个公告。那46个公告里面的其中6号公告、19号公告、27号公告、28号公告以及41号公告、42号公告和44号、46号，这么9个公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相关的。那在这里呢，将近呢20%的这样一个比例。那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财税50号文关于这个促销展业扣缴跟赠品扣缴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以及这个财税62号文这是有关于这个刚刚其实也是29号才发布的，就是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这样的通知。像这个通知呢，就等于把我们之前国家法律对于工资薪金的扣除3500块，也对这个个人及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的这个扣除费用做了一个平衡，他们的扣除额也调整到了3500块钱每月。那这是关于62号跟50号 那另外呢，其实还有这个政策，比如说国税函348号。那国税函348号文，其实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文件没什么，因为国税函这个348号，它是文件题目是说关于国税发1993年045号文件废止后有关个人所得税分管问题的通知。那这个文件是6月28号发出来的。事实上这个文件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政策，因为这里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是什么呢？从这个文件里面来看呢，您看他把就是说这个045号文件废止了以后，这个境外居民个人取得 H 股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征管的这个一个规定。那这个文件呢，废止了045号文件，明确了境外股东及境外的居民个人作为拥有这个企业在香港发行股票的这个股息红利，获得这个股息红利的时候，是要由中国境内向外支付股息的企业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那这个政策事实上我觉得感觉到了一种新的趋势和变化，就是说它会不会由此而产生目前我们这个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政策里面的，就是说个人投资者往中国境内投资，那么他从中国投资境内的投资项目获取的股息红利，我们知道在目前如果不是香港公司，不是在香港上市这些公司的话，那么这些股息红利汇出去的时候，在目前还是免得个人所得税的。那但是这个文件呢，348号国税函348号文件呢，它事实上开始的一个实践，就是说对于香港上市公司，那么中国境内的企业往境外汇股息红利利息股息红利的时候，需要股息红利的时候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这个是10%。那我觉得可能接下来应该可能会出现一个趋势，或者说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上来说，可能会由此延伸出来进一步废止掉对于现行的这个个人投资者从海外投资到中国境内，那么他们从中国境内再汇往境外的这个股息红利征税的问题，我相信应该是很快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有关于这个348号函。还有另外一个函，其实是89号。89号函呢，是发的比较早一点的。它是关于这个个人以股权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这个个人所得税征收问题。事实上这个股权转让或者股权增发，这个尤其是对上市公司里面的那些个人投资者获得股权这个进行转让，它的这个增值征税的问题，从2009年底开始就成为国家税务总局一个高度关注的一个领域。事实上我们感受得到未来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体制上也还会更加的加强对于这个股权增值这一部分，就是个人股东股权增值转让个人股权以后的增值部分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好，回过来看，这次这个国务院600号令以及主席令48号，就是说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一轮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应该说这两个文件一发布以后，再加上刚刚这两天 出台了一个新的这个46号公告，这基本上应该说表明这一轮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应该说基本上告一段落，我个人认为。但是这一场的改革我认为是非常不彻底的改革，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带有巨大的一个怎么说妥协性的改革吧。因为在“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在“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其实就提出了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应该进行这个按照分项和综合，这个从现在完全的分项所得税制下面走向分项和综合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改革趋势。但事实上这个任务本来应该在“十一五”就完成的，但是“十一五”里面没有实现，好，没有实现，那拖到了“十二五”。但是“十二五”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次的一个变化，事实上又是一个很不彻底的一个变化。那这就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嫌疑，事实上按道理说“十二五”内这个原定的那个目标还是有说要对这个分项所得税制和分项所得税制向分项及综合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所得税制去走。那我们认为这个趋势还是应该重新回到我们作为专业人士也好，或者作为国人也好，应该关注的一个点上来。我认为这个因为事实上随着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的增长，尤其是非工资性所得的收入的这个增长，那高收入人群也好，还是这个中国其他的一些公民的收入，都逐步的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从工资薪金，单纯的工资薪金朝向这个多样化的这个渠道走。那事实上这一种当前的这种分项所得税制，事实上是一种非常不完善的一个制度，它人为的或者说在征管体制上就造成了其实中低收入者是在高度的遵从纳税，因为是扣缴嘛。但是对于很多这个高收入者来说，他的股权性收入以及其他的财产性收入由于当前的这个管理体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管控，所以还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那我们事实上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回过头来再去继续关注这个领域的改革吧。我想再跟主持人分享一下，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今天我们会员们要问的问题也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分享。那么待会儿呢张树介入的时候，我们大家听张树的介绍的时候，可以结合把这些问题来一起大家带着问题听，可能会更加有意义。
可以的。好的，那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收到了一些同行提交上来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是可能会提到他说中国的新社保上面的一些没有提到一些具体的操作执行，然后同时说还有一些还是刚刚提到，还有一个同行提到就是那个具体实施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就是第三条，就是说其实这一条已经在46号公告里面明确了工资实际发放的一个情况。
关于这个工资发放，这一次究竟是我7月份发的工资，8月份发的工资，在9月1号入库，还是9月1号以后入库，怎么办是吧？这个
对，这其实已经在我们46号公告当中明确了嘛。同时还有一些还提到一些外籍人员费用扣除的标准，他觉得可能 让外界人想出一些超国民待遇嘛，他觉得为什么呢？
这个依据在哪里？
依据在哪里？对，等等有很多这样子一些不同方面、各方面都有一些问题。那我这边其实已经接到消息，就是张处已经接入进来了。那我想看一下，哎，张处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那你能觉得声音清楚吗？
哎，清楚清楚
清楚，对吧？好的，因为刚才我们在其实在会议的前半部分，首先哈利就是简单跟我们回顾了一下最近出来的几个最新政策嘛，同时说我们企业在各方各面可能还有多多少少有很多的问题。那下面的时间就想希望您能在最新政策跟我们解析的一些情况下，同时结合最新可能你们这边也收到一些同行的反馈啊，或者怎么样，以及我们聊到财税五十号文的促销展业这方面的，有没有一些后续的跟进情况跟我们的同行进行一个分享？
好，
好吗？
好的，
好，谢谢。
嗯，下面呢，我想这样哈，因为之前谢总他们通知我说，主要三个方面的一些内容，一个呢说是解析新发布的这个600号令，实际上这个600号令呢内容是很单一的。还是我们要结合这个48号主席令，也就是6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修改个人所得税的税法的这个决定一块来讲。然后呢，我想把这个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之后，我们陆续发了几个配套文件给大家再简单讲解一下。最后我们再讲呢，这个涉及到比方说这个41号公告，关于这个终止投资经营收回款项这个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以及这个财税五十号文的一些大家提出来一些问题。那么大体上呢，想按照这么一个结构来给大家交流一下。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那么实际上呢，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呢，它是从去年就早就已经启动了。那个当时呢，我们一直是处于这个研究制定方案，那么并且呢，对外呢还有一定的这个保密性。那么直到呢今年3月份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以后，提交给全国人大4月份进行审议呢是经过了两次，那么这期间呢也有一些变化。那么当然了，这个变化虽然讲通过两次审议推迟了大家享受这个税收新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这个时间，但是毕竟来讲呢，两次审议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而且呢大家得到的实惠应该讲更多，就绝大多数那些人。那么这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呢，实际上来讲这个与我们以往的修改也不太一样。那么从94年以来，我们的这个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经历了应该是5次了，这次是第5次。那么前面4次呢内容都是比较单一，其中2次涉及这个征收储蓄利息所得税的问题，2次涉及减征费用标准的问题，都是单一的。还有一次呢，就是中间还有一次就是赋予了一些管理的职责，包括扣缴义务人全员全额名义申报啊，年所得12万以上自行申报等等。那么这次改革呢，应该说是改革内容最多的，而且呢是94年以来我们对税制，虽然讲在税制模式上没有做根本性的变革，但是毕竟来讲对税制起这个改革也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动，特别涉及到2个税率表的变动。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我们改革的主要内容。那么在介绍改革内容过程中呢，我也是结合着我们后来出的这个实施条例一块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项重要内容呢，就是关于提高工资经营所得减征费用标准。那么这个减征费用标准呢，说实话也是每年的老话题。这个我们是前面提高过2次，第一次呢是06年1月1号从原来的800提到1600，那么第二次呢是08年的3月1号从1600呢也提高到2000。那么提高到2000以后，这执行到去年为止，特别是去年下半年 CPI 开始不断的上涨，包括今年的上半年，那么社会各方呢对这一块呢都有很大的意见。但是由于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法，就是工薪所得的这个减征费用标准是在我们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的，那么国务院呢很难及时的进行调整。如果要调整这个减征费用标准，必须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呢，等于说这个立法的这个程序就决定了每调整一次这个减征费用标准，它前后耗费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因为首先它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审议完了以后才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审议 通过后才能具体实施。那么这一次的改革呢，实际上今年2月27号，温家宝总理在这个人民网和新华网跟这个网民在线的时候，那么已经把这一项内容给透给大家了。当时有网友提问，就是说关于社会上俗称的所谓的这个起征点问题，那么温总理说呢，这个已经在研究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的方案已经都报上去了，说将是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那么对于这个减征费用标准，那么我们的这个考虑呢，那么基本上就是说这种减征费用标准，每个工薪所得每月减出一定费用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首先这是一个世界通行的做法，那么它是体现了这种要体现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不纳税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这里边呢，社会上呢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此呢还有一些误解。当时我记得在全国人大公开向网民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大家为什么当时会觉得说好像是3000征求意见说不够用，说偏低。那么第一个呢，有的人可能是认为是不是超过了3000就要征很多很多的税，他首先对这个他不是很理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呢，超过了三千，这个可能要全部征税，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的这个减征费用标准实际上是从你的收入中扣除出去的部分。应该讲，实际上这个减征费用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叫免征额，它是一个免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仅就你超过部分进行征税，而且这个征的税呢，你超过部分的还要按照不同收入档次，那么适用不同的税率。实际上我们最低级的税率原来是5%，那么这次改革后降到3%，那么对大家来说呢，应该是它不至于到影，就是说对居民的这个基本生活费用啊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次这个调整过程中呢，我们最初提供的全国人大的方案呢是3000，那么后来呢在这个第二次审议过程中，那么又决定呢把它再提高500，也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由2000直接提高到3500，直接提高到3500元。那么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那么也就是说全国的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群体的比例，可能由原来的纳税面就是28%降到7.7%，大约将有6000万人呢将免于纳税了。这是这个从这个工薪所得的一个考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所得，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它是一个分项税制。那么对于承包承租经营者、个体工商户、独资合伙企业投资者，对于这样的人，那么他同样呢和工薪所得者一样，也要承担着个人的一个基本生活费用支出的问题。虽然讲承包承租经营者、个体工商户、独资合伙企业的投资者，那么他的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候呢，他允许扣除他运营过程中的一些成本费用，那么但是我们的政策规定呢，他是不允许扣除本人领取的工资，但允许他扣一个必要费用，这个必要费用呢就是比照工薪所得的减征费用标准。因此我们在实施条例，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条就是新修订的这个600号令，第一条呢就明确了对承包承租经营者，那么他也是按照比照这个必要减征费用由2000元每个月呢也提高到这个每月3500。那么另外呢，由于个体工商户、独资合伙企业这个投资者，他的必要费用的规定呢，过去一直是由财税文件规定的，那么我们也是在上周也发了一个财税2001/62号，那么明确呢调整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合伙企业投资者他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一个通知。那么在这个通知中呢也明确，那么他们也是由这个必要费用呢由这个每月原来的2000调整到这个3500。那么但是由于个体工商户啊，他们都是个人独资合伙企业，他是按年计算的，所以他的年投资者个人的这个费用扣除标准呢，年扣除标准就是3500再乘上一个12，那么就是42000。这个文件呢也已经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外籍个人的问题。那么外籍个人这个问题呢，我看到大家这个谢总他们传过来的一些问题，就提到呢为什么要对外籍个人给一种超国民待遇。那么实际上来讲呢，说实话我本人是包括我们之前在研究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建议是要直接取消掉 这个外籍个人的这种附加减收费用的。那么提高以后大家就一起拉平，但是考虑到呢这里面它有一个历史延续的过程，那么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94年税法，这个94年税制改革的时候确定下来的。那么当时呢正好我们面临着这个对外开放，需要引进很多的这个外资或者吸引人才，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他们的一些就是他的初衷呢，就是过去最早在80-90年代，那么我们的内外这个比方说他执行的一些价格呀等等方面他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一些汇率的差价的一些问题，所以当时呢觉得他们在国内的生活成本那么更高一些，那么给了他一个这个附加减除的这个规定，附加减值的规定。那么实际上我们在2007年底，就是2008年3月1号调整这个减值费用标准的时候，已经采取了这样一种方法，就是说我基本的减值费用标准提高多少，那么相应的呢我就要调减附加减值费用多少，保持外籍人员的一个附加减值费用的总额的这个不变。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呢逐步的消除我们内外籍人士的一种差别。因此这次呢在从工薪所得减值费用标准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以后，仍然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将原来的他2800元的这个附加减值费用直接调减1500元，那么变成1300，仍然保持他这个4800元的这个总减值费用标准不变。那么这一块呢也是今后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或者收入的不断提高，今后再要提高工薪所得减值费用标准时，那么将会逐步的实现这个内外籍人员这个减值费用标准的一致，减值费用标准的一致。这是呢这个这次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了，应该讲就是工薪所得减值费用的标准的提高。那么这个提高呢实际上它也不单单是工薪所得了，因为还涉及到这个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的投资者，以及呢这个承包承租经营者，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者，那么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每月3500元的这个扣除。这次改革的第二项内容呢就是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那么实际上来讲这是这次改革的应该讲是一个亮点，是一个亮点。那么这次改革的一个这个主要的思路就是适当的简并简化税率的集聚，税率的集次。我们原来呢是9级，5%-45%，每隔5个点，那么做了一个9级超额累进。那么这次呢将它简并为7级，减掉了2级，取消了15%和40%的两档税率，并且呢我们将最低档税率5%降为了3%。那么而且呢适当扩大了3%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那么这里边也主要是由于我们原来的那个税率表存在的这个突出问题，就是说低档税率的集聚过短，造成中低收入的工薪收入者税负累进过快，累进过快。这个问题呢在过去是比较突出的，因为过去低档税率是500，就是超过2000块钱的部分，那么你低个500直接就征5%，超过500部分，就是500到2000的部分，还有一个1500直接到10%。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把这两特别是低档的这个税率的集聚做了一个拉大，那么第一档3%对应的这个税应纳税所得额呢由原来5%税率对应的不超过500元扩大到1500，扩大到1500。第二档10%税率对应的月应纳税所得额呢由原来的500到2000扩大为1500到4500，扩大到1500到4500。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就低档税率我们是实际上放大了3倍，放大了3倍，原来是一个500，现在是1500，是个3倍。那么第二档税率呢原来的极差是1500，现在放到3000，扩大了2倍，扩大了2倍。那么实际上调整以后大家如果自己算一下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按照3500的减值费用标准来测算，那么加上这个4500，也就是8000块钱收入的人，也就是说月收入至少在8000元以下的人最高适用到10%的税率，最高适用10%的税率。而且这里边我们还没有计算三险一金，那么按照正常的这个三险一金的比例和要求，你如果是8000元收入的话，我估计他个人的三险一金即使按最低的社平工资的来计算，即使按最低社平工资的60%来计算，可能他都会有7000-8000到1000块钱的样子。 那么如果再加上三险一金，也就是说我们说税前所有收入在9000元左右以下的人员，最多只适用到10%的税率。那么这比我们过去这个税法相比，过去我们的第四档就是5000到20000适用20%。那么也就是说，过去你这个收入水平最高税率、最高边际税率要适用到20%，那么现在的话呢，你最多只适用到10%，那么这个减税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就是应纳税所得额适用前两档低税率的纳税人，占到整个工薪所得纳税人的比重应该在90%以上，90%以上。这样的话呢，可以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这个税收负担。